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一章四十九节开始，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，就惊惧起来四散。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，就起来去抓祭坛的脚。有人告诉所罗门说，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，现在抓祭坛的脚。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，必不用刀杀仆人。所罗门说，他若做忠义的人，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，他若行恶，必要死亡。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，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。所罗门对他说，你回家去吧。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形容这场宫廷政变的谜评哈，因为这很精彩。那重点当然其实还是哈，这个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，他实在会讲话，主要就是这段话让整个的局势改变过来哈。我们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啊，给我们这样的智慧，一席话不流一滴血，让整个的可能全国的暴动、全国的暴乱、全国人的许多人的死亡可以化解，这个相当棒啊！他讲的重点，他讲到的大卫和所罗门的所罗门的得人心。得大卫的心，和大卫仍然在掌权，所罗门也接班接得很顺利，然后说神在这件事上如何的祝福哈，他都有表达，然后说我亲眼看见，然后当然他们有音效了，哦，这么大的声音啊，所以就让整个原来亚多尼亚的那个客人弹冠相庆的时候通通散掉了。当然我也再一次说，他们不成气候，他们不应该害怕。我们也不太能够要发挥很大的想象力哈。在以色列一直有这样的传统，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圣经讲的那么清楚，但在应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亚多尼亚用过，后来约押也用过，约押是难逃一死，但是亚多尼亚后来也没有逃掉了，但是这次逃掉了。就是你有危险的时候逃到祭坛那里，逃到圣殿的祭坛那里，然后抓着坛脚，就可能可以得到赦免。这个跟以色列人那个逃城的观念可能有类似的情形，这个其实有一点悲哀，但是也让我们感恩了。悲哀就是说，在全世界，在人类堕落了以后，包括上帝的选民，在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还是可能有一些不幸的死亡。这不幸的死亡基本上在神设立逃城的时候，就是你无心杀人，但是人家死了。你也可以看到在五经里面，摩西五经里面讲无心杀人，就你跟你的同伴出去砍树，然后斧头落在你同伴的脖子上，他死掉了。然后报血仇的就是那个被杀的人的家人就会来杀你，这都表示出哈，以色列那个时候也相当野蛮，或者说警察，或者说士师，或者说司法的这个制度没有建立得非常好，就是有逃城的制度，就表示说没有一个中央集权。我想是大卫王以后或者扫罗王以后开始比较有了哈，不可以报私仇。可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像美国在西部开拓的时候，就是报仇，谁的枪快谁就杀别人哈。他们有巡回的法官，到今天都有这个名字 United States Marshal， 我不太知道这个字怎么翻哈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在一个城里面，像那美国西部片里面 Dodge City 啊，这些地方真的非常无法无天，有的时候警长还不能镇得住，要联邦法官、联邦警察来处理这些事情。 陶城的成立就是你杀了人，即使是误杀，甚至你很难过，你杀的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已经够难过，你还要背井离乡逃到陶城那里去。那另外一个可以逃去的地方就是祭坛的角。各位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圣殿，这个时候有会幕，会幕也有祭坛，在那里抓住脚可以得到拯救哈。各位回去可以看出埃及记27章第2节略略提到这方面的事，就是其实这要拍电影的时候非常刺激的，就他们本来一群其实说起来势力很大，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像领袖的人物，以至于这个叛乱的势力这么大，居然在一席话之下就哼冰消瓦解了。怎么瓦解的？瓦解到哈，主角都逃亡了，没出息啊！真的说，这没有那个做皇帝的那个本事，手不狠心不辣。你干嘛嘛？你逃什么？他就逃了，那当然就像个亡命之徒。然后所罗门也立刻建立了他的情报系统。各位，我不是开玩笑的。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也是知道，当国要分裂的时候，他知道有人要分裂国家，要杀，以至于耶罗波安就要逃命。这些哈，各位你们不知道最好，但如果你在社会上工作，你也要知道一件事：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，在罪恶的世界里是需要的。你真的不能灵巧像蛇，你寻良像鸽子，我想是更好了。但是你看圣经里新约旧约哈，都需要有灵巧像蛇的时候，甚至包括耶稣和保罗都需要这样，在有些危险的时候要逃亡，有些危险的时候你要拿出杀手锏，要拿出叫人不能继续伤害你和教会的东西，那个不是纯粹的读经祷告，圣灵怎么感动或突然一个神迹奇事，而是神在平常时候预备的，包括保罗用罗马人的公民权，叫罗马的法律，叫那些要伤害他的人不敢动，这我们需要学会。那亚多尼亚现在是非常惨的，而你看到所罗门马上就有那个作王的架势，抓住坛角杀不杀，后来约押他还是杀了，但这个呢先不杀。我想有很多理由，他的包括他现在的势力还够不够大，亚多尼亚有支持他的人，各位就跟亚沙龙有支持他的人，各位你想到这也是很困难哈。你在亚沙龙造反的时候你支持哪一个人？哎，他们是父子哎，所以你支持哪个都错。那个亚沙龙被吊在树上的时候你记得吗？支持大卫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敢杀亚沙龙，是约押去杀的，约押杀的也对，但是有没有叫大卫就更恨约押我不知道，没有人敢杀。为什么？虽然亚沙龙是造反的人，虽然是该杀对象，但他是王的儿子，人人都知道王爱他的儿子，即便他造反了，所以你杀了王的儿子是很难的，这我都讲多了，但是你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不能不讲一下。亚沙龙非杀不可，因为你留他还会再造反的，因为大卫已经软弱了，但是又没有人敢杀，因为你杀他大卫会恨死你，就这种啊，在政治局面上你投靠哪一边都不对，你表什么态都不对的时候好难哦。这时候所罗门也难，所罗门可以杀他的哥哥吗？我想他两方面不敢杀，一方面他哥哥有人脉，还是有百姓的势力，有一群人，第二个他也知道，记得我们前面读的，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，大卫也很爱亚多尼亚。你再想想以前大卫也不敢，不要说杀了，也不敢制裁暗嫩呢、啊、 安嫩是他儿子，强奸了他女儿，大卫圣经上讲非常愤怒，但他也没有杀。所以所罗门恐怕是要等到大卫死了以后，自己群众基础够多了再杀。那所罗门对亚多尼亚不假颜色，亚多尼亚去拜他，所罗门你走吧。好，下面各位继续是这个政治的黑暗面。这政治黑暗面圣经记载，我们就得学习，不是要学的坏，更是要把寻良像鸽子放在前面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罪恶的世界里面法律甚至某些权术是需要的啊。第二章第一节，大卫的死期临近了，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。我认为这里必走的路当然是他会死，但是不是表示他没有复活的盼望，或者是比较更多的盼望，即便不是复活没有那么清楚。你看大卫讲得很清楚了，大卫头脑很清楚，但他的这段交代我们可以学多少，我也有一点疑问啊，就是因为这段交代里面有很强烈的报复，是对还是不对，我不太敢说。圣经记载的事我们都要思想，圣经记载但是没有说神怎么看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多说太多的推测。譬如说耶弗他献女儿这件事，我们的确没有看到耶和华禁止或反对这件事情。那么有人说耶弗他没有献女儿等等，这些我们不多去讨论哈。我觉得他是献了，但是神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沉默，既没有拦阻也没有称赞，像扫罗曾经在很急躁的时候起誓说今天没有杀敌完不可以吃东西，这是一个错误的命令和启示。但是约拿单犯了以后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确没讲话，约拿单差点死，耶和华也没来救他，是百姓来救他。这些都是各位圣经里很多这些地方，你不可以贸然说神是同意或者反对这些事情。我觉得这真的像我们生活中常常碰到的，我们难以说神一定要我们怎么做，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存谦卑而且刚强壮胆，神给我的感动是这样，如果错了求主赦免吧，如果对了因为这件事不是那么清楚，那么我们也是只能说荣耀归给主。现在大卫要说的是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就想吧，但是我们很难说一定要怎么做。你要刚强做大丈夫，我想这个是应该的，但是这个应该里面也有一些我们觉得遗憾的，就这应该里面包括你要杀一些人，勇敢的杀一些人。这种政治上的事，还有战争上的事，还有死刑，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你在台湾慢慢都会碰到的。我们通常尤其我们这些传统的基督徒，我们不会说战争应该废止，但是越来越多人认为战争应该废止，任何情形下都不可以打仗，这甚至是许多的基督徒走的一个倾向啊。因为你们可能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啊，其实贵格会应该更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反战，另外反对死刑。我基本上认为圣经上是支持国家执行的死刑和战争的，当然产生了很多流血的悲剧也是真的啊。我要说这个就是，当大卫要所罗门执行一些杀人的过程的时候，恐怕是有比较多的倾向说这个我们最少有可以参考的价值。尤其他下面第三节讲，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不拘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，你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。而不晓得这一段话里面有多少是大卫的 素常的敬虔，也就是非常可取的，有多少是一个形式上的敬虔，那就不大可取。就是我们反正他讲了这些话，我们看这些字眼呢，我们能够学习素常这样敬虔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是把这些口头禅，把这些话当口头禅，而我向来是这样。就像我们祷告嘛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主尊你名为圣，这主导文谁不知道？但这是口头禅，我就觉得不好。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每次在祷告的时候，都尽量的让圣灵使我们是阿们这样祷告，我觉得那就好。像谢饭也是一样啊，你就是谢饭，就是口头禅那不太好，但是我们谢饭的时候真有个感恩的心，知道自己不配，那就很好。你要刚强壮胆，你可以把它连成我刚刚讲的，就是你要非常的勇敢的杀掉这些政敌，可以这样理解。但是如果是刚强壮胆，是说你要遵守神的话，而遵守神的话一方面需要刚强壮胆，因为有很多的压力叫你不遵守，一方面你越遵守越能够刚强壮胆，就是刚强壮胆跟遵守神的话常常是互为因果的，你越勇敢越能遵守，越遵守越能勇敢。如果我们正面来解这个话，那就是真的是很对了。当然我想大卫也是肺腑之言，也是切齿之痛了。我曾经没有遵守神的律法，就不能壮胆了，就常常被魔鬼控告。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，愿主的宝血涂抹，让我们还是刚强壮胆。这里也不是什么成功神学哈，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失败神学哈。所谓成功神学，就是说我们信主就一定飞黄腾达、功名利禄，这我们不能接受。但是我们也不会说，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十字架。就是我们遵行主的话会有各种的逼迫艰难，甚至一生都是，但是我们也不是失败神学，就是说我们相信固然我们是讲十字架神学，讲我们在世上会为主受苦，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些受苦也好享福也好，一定都是从神的眼光来讲是神喜悦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。所以不要讲到说你不拘往何处尽都亨通，只把它从了解成我就飞黄腾达，而是说一定有神的祝福，可是这个祝福的确可能是就我们肉体的理解相反的，处处有拦阻，但是我们还是相信。这里也有讲到说上帝的约的绝对和上帝的约的相对，上帝约绝对那是指上帝永不改变的旨意，那是不改变的，相对是从我们人来看我们若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话，你子孙没有，你自己没有的话，那这个宝座会断掉的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那是很有名的，在诗篇里也常常不断出现，就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永远，诗篇里面也有，应该是120篇，永远做大卫的宝座。那神的话不能改变啊，但神的话好像又改变了，因为大卫的宝座，大卫子孙早就没有人坐，后来国就亡了嘛，到今天都没有啊，今天大卫的位也没有大卫子孙在坐的，以色列是选举选出来的。但是我们如果从神属灵的不改变旨意来讲，当然永远有人坐，就是耶稣坐在上面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够了，那就应验了。好，下面是很残酷的报复哈，第五节，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，就是杀了以色列两个元帅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贴的儿子亚玛撒，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，如在征战之时一样，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，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。好，这个如果我们要分析久的话，我没有把握，因为这个经文没有那么清楚的讲法，但是可以有很多的分析。我希鲁雅，这是大卫的姐姐，或者他的姐妹，所以约押是他的外甥。我们已经讲过。这种军政大权常常是找最亲的，甚至血亲哈。 约押是大卫的外甥，其实也就是所罗门的表哥了，年龄可能差的比较多一点哈，跟所罗门。那约押向大卫行了什么呢？其实约押行了很多保护大卫的事，约押也行了很多拯救大卫的事。约押是大卫的身边的次一级的三个最重要的勇士，就是约押跟大卫的关系，其实血缘和战功来讲都无可取代。但约押有一个缺点，这个缺点太严重了，约押不太被大卫控制，这个就政治来讲这是危险的。那我们中国，我说了汉唐时代是最棒的时代，尚且是杀功臣杀老臣啊，那个有的时候是为了儿子继位，有的时候就是嫉妒，像或者是担心，像汉高祖，哎呀，那么那个功第一等的萧何哎都戏谑哎，那么后来那个周勃啊，那更不要说了，周勃和他儿子周亚夫，那都是没有他们就没有汉朝，而且有再造之恩，都死得好惨啊。那约押对大卫不是那么服气，那么不那么服气呢，我相信包括他杀掉，或者说没有那么顺服了，包括他杀掉了押沙龙，包括当然是这个时候叫所罗门杀更是合情合理，就是约押跟亚多尼亚一起结合一个势力。但是有更早的约押不服领导的时候，各位，这件事情啊，如果我们来看的话，恐怕我们会很同情约押。这是什么时候呢？就各位，约押一直是大卫的元帅，约押一直是大卫逃亡的时候跟着，就是跟他很亲很亲啊。但是在扫罗死了以后，这局面有所改变。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没有立刻做王了。扫罗死了以后，你记得扫罗的元帅就是尼尔的儿子亚尼尔，带着米非波设，在就是另起炉灶了。那这里就是那个伊斯波设哈，就是扫罗，对不起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，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十节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做王，做以色列王两年。然后甚至伊斯波设死了以后，或者说之前哈，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7年零6个月，这两个数字不太好调和，不过我们大概可以讲，扫罗死了以后，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，便雅悯是大支派，大卫是犹大支派的。你如果看士师记就发现，可以说以色列12个大支派其实有4个支派最重要，第一个我们不讲，就是利未支派，因为这个支派呢最重要，因为其实利未支派是出大祭司的，大祭司就权来讲还胜过犹大，因为大祭司是代表上帝的。不过我们不讲这个支派了，这个支派对大卫支派，因为分散在整个的以色列里面，所以当国分裂了以后呢，他们还是都有，不过基本上立位这个支派的大祭司呢，后来是归向大卫家了，就国家分裂了以后。第二个重要的支派我们也不去多讲，就是以法莲支派。以法莲支派是就其实就约瑟支派，人非常多，你在士师记上面的时候就看到这大支派常常就难以驾驭啊，所以他们也曾经被耶弗他杀过不少人，基甸是饶了他们，但是耶弗他就杀了很多以法莲支派，他们发音不太准哈。第三个大支派呢，就是犹大支派，当然是大支派。这个一直到后来亡国了以后，在尼西米建城墙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这个支派也是不太服指挥的。我在这里提一下，就是说各位真的， 你有权有钱有势力有人了，都感谢主，但是求主让我们更谦卑更圣洁，要不然真是很危险。这些东西都是被神可以使用的，但也可以被魔鬼使用。第四个大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，这是我要讲的。便雅悯支派你看在士师记里面他们好厉害哦，整个以色列其他支派好像常常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而且他们很不服。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，所以当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没有办法统一全国。那么这个最少这个伊斯波瑟就是扫罗的儿子呢还在做王，但他是一个儿皇帝，他权力完全那个权力完全在国家的国防部长或元帅的手里。扫罗的国防部长是扫罗的堂兄啊，这些我们都不去堂兄弟啊，这些我们都不去详细分析了啊。就这个尼尔的儿子亚尼尔，所以即使是就是在大卫跟扫罗作战的时候，大卫也骂过这个亚尼尔。你记得有一次大卫跑到扫罗的营中拿了扫罗的枪，他说亚尼尔你不是一个勇士吗，你怎么保护你的君王的？亚尼尔的权势也很大，因为扫罗跟他也不过是堂兄弟，固然要用亲人，但是亲人很跋扈的时候也很麻烦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这个情形，要削藩呢、啊，我们甚至到现在都是军长师长都要轮调的，因为怕久了跟弟兄关系好了就来个什么虎口兵变啊什么这些，那就麻烦了。你不能够让将跟兵关系太好。那明朝的时候就变得更可怕了，所以明朝军队很弱，宋朝军队也很弱，就是皇帝怕将军跋扈，你怕将军跋扈就不要用那些有能力人做将军，那国防就弱了，那非常弱哈。但这些我们不去讲这些统御领导之道了。扫罗死了，国王扫罗的王位是伊斯波瑟，但伊斯波瑟很懦弱，强权在亚尼尔的手中，那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手中。那他们在这两个国家没有统一的时候关系也很难讲，是敌对的，我们知道是敌对的，但是那个敌对呢又不是全面的战争，我不知道用哪一个时代来讲哈，起码跟台海两岸的时候，以前的时候不一样，以前我们是反攻大陆杀猪拔毛，他们是要解放台湾啊，学习台湾。那么这十几年来有一些变化啊，那么也复杂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动刀兵，但是听说是很紧张，飞弹也对着这边。大卫跟扫罗的国度在扫罗死了以后呢，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看到一点端倪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